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当我们坐在这里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个房间呢很安静啊。
很安静吗？录音室就需要隔音良
好的。对，因为刚才这个之前呢好像这个很热闹，外面都是很多人呢，吵吵闹闹的。然后现在坐在这里呢，我觉得非常的安静啊。
哎，所以我们要用什么样的语气跟听众朋友再打个招呼呢？热情澎湃的还是安静的，好像晚上说话一样呢？
其实我觉得我们就是朋友的一样，好像在打招呼，好像在谈天呢，这样的。
对，我们跟听众朋友的关系呢就是朋友，大家都是很亲密的。哪怕我们素未谋面，有些时候可能啊有一天在街上碰到也不认得，但是呢你们都是我们的同路人同行者。
对，其实呢我们有的时候在人生当中常常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比如说突然间某个听众就来到我们的当中了
啊。对啊，
哇，很热情
很兴奋，
一讲他是谁谁谁的时候，哇，我们就非常的吃惊。
对，没错，我见到很多听众朋友来到我们电台的时候是哭着，因为太过于激动了，没想到这一辈子竟然能够见到主持人的面。我们也没想过能够见到那么多听众朋友。
嗯，对，所以如果你有这个兴趣的话呢，可以来到我们当中啊，可以跟我们面对面的来谈。那另外呢，我们有一个特别的书呢，可以送给你的，就是我们现在播的《揭开幔子见自由》这本书呢，其实不是这个名字啊，我们自己起了个名字，我们是根据这本书把它诵读出来的。所以呢，如果你真是感兴趣的话，那你可以写信或者是用手机短信呢，告诉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把它送给你的。
嗯，最近呢跟一位闺蜜呢谈起她童年发生的事情呢，就让我联想到，原来你说到这个人生呢真的有很多突发的事情呢、
哦、
会让你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有些呢会让你觉得很高兴的，可有些呢会让你藏在心里一直不舒服的。话说呢，我这个闺蜜呢跟她哥哥本身的关系不太好，从小到大都不好。为什么呢？一方面是性格太相似了，大家都是很倔强的那种人、
哦、
不肯让步。结果他们小时候呢，有一天妈妈带他们去庙宇，香港很著名的黄大仙去求神，因为当时他还没有接触信仰的。于是那个算命大师呢就看了他们兄妹俩，看了一下他们的名字，很认真的说了一句话，哎，这个妹妹呢有点小聪明，很机灵的，她呢就是那种考试不用复习也会有好成绩的。啊，这个哥哥首先问了哥哥一个问题，你学习成绩是不是很好，是不是很优秀的？哥哥就很得意地说，啊，当然呢，我是名列前茅的那种啊。算命大师说，嗯，你就是属于那种勤劳用心埋头苦干的那种，但是呢你的天资没有妹妹那么聪颖，所以你要稍微辛苦一点点。哥哥一直把算命大师的话放在心里，以致他们兄妹俩的关系一直都不好。每次吵架呢，哥哥都好像都会说，我知道你有小聪明，你厉害，你有本事，我比不过你，就心里不高兴了。所以今天为什么突然讲到这个算命大师呢？哎，原来我们的女主揭开幔子见自由的高山呢，她的父母亲曾经也给她算命过，找一个算命大师来算一下她的命运到底是如何。
嗯，结果呢？
结果呢？当然现在不讲了、嗯、卖个关子吧。
哎，没有啊，他说他出名啊。
嗯，出名，为什么会出名呢？
那到时候再讲了。那但是呢，我觉得就是说呢，其实人呢都是有个愿望，想希望我的下一步，想知道我的将来会怎么样。
嗯，
但是呢人呢往往并不一定就是按照你自己的愿望去做的。
啊、嗯，就像刚刚我分享的真实例子啊，我的朋友，我的闺蜜，她就得到意想不到的答案，让她很高兴。可是她哥哥突然间听到这个答案啊，心里就不舒服
了。不舒服
了，
肯定不舒服了。那还好啊，那两个人现在没有常常是打架吧？
总算和好，成年人打什么架、嗯、
对啊，我想成年了嘛，总是能够长成熟一点了。那关键是呢，两个人要互相的理解。如果你不能够互相的理解呢，你想想两个人已经都成人了，那还打来打去的话、
嗯、
我觉得也是不好的。 不管怎么样呢，我们一起来听揭开幔子见自由。那今天呢，我们听一听这个高山呢，他在人生当中走到一个特别的恩典的当中，我们一起来听。
一位穆斯林寻求真理的经历，
一位盲女得见光明的故事，
她在病患中得到医治，
她在悲伤中得到安慰，
她从黑暗中找到亮光，
她从痛苦中走出困境。
请听真实的故事，揭开幔子得自由。
我刚出生的时候，家里给我请了一个算命先生，他松开我小小的拳头，开始寻索我掌心里命运的轨迹。
终有一天你们的女儿会出名的。
算命先生仔细看了一两分钟后对我父母亲说，父母亲当时又惊又喜，自然免不了好好打赏了他。我之所以提起这件事儿，是因为后来我在6个月大时，由于感染伤寒而导致终身残疾，父亲便不住地咒骂那个算命的人是个大骗子。但是在那个1月的清晨，当我迈出人生中第一步的时候，我立刻就出名了，成了活的神迹。只是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种名声和他日后所带给我的东西，绝不是家里人所愿意看到的。佣人们争先涌过来，女佣们堵在门口，不相信这是真的，一个个张大嘴发出惊呼，
哦，尊贵的小姐，当真是你吗？真主终于把你治好了。
与人同在的尔撒在这间房里向我显现，他医好了我。我告诉他们，男佣们在视线之外的地方听见了这个回答，惊讶得很茫然。我一步一步走出房间，穿过走廊，一直来到阳台上。婶婶拍着佣人们给我让路，又吩咐我的女佣站在我两边，我自己则一刻不离地紧张地注视着我的脚步。我真怕我跌倒在不熟悉的地毯边缘，或是光滑的地砖上，或者是粗糙的水泥地上，但是我的意志开始良好地控制我的身体，准确地发出指令，帮助他掌握物理世界的平面和维度。做一段静静地躺在一边的木头，等着随时扔进火堆里，与做一棵能够积极为别人创造生命的活生生的树，真是天壤之别。当我站在阳台上，感受着从天而降突如其来的新生命，和树树交谈的时候，立刻体验到了这截然不同的分别。我从面纱后面观察他，虽然名义上我是一家之主，但是一直打点上上下下的却是叔叔。他会如何看待这种形式的转变呢？其实我的担心是多余的，他十分高兴。
啊，对我们来说，今天是你获得重生的日子。
叔叔说，
要是你父亲还活着的话，他肯定会高兴地跳起来，我呀和他的心情是一样的。
叔叔眼里含着泪说道。我由衷地感激他。哦，谢谢您叔叔，您的支持对我意义重大。接下来他就打电话告诉我的哥哥姐姐们这个好消息。早晨依旧干冷的空气中弥漫着兴奋和激动，每个人都知道了这件事儿。我平生第一次和家人坐在一起，不依靠别人的帮助来吃早饭， 我努力使自己看起来更镇定一些。当我伸出左手去取糖和牛奶，递给孩子们的时候，我留意到所有的眼睛从餐桌旁到厨房里都静静地盯着我。他们太好奇了，要不是婶婶用严厉的眼神警告他们，他们一定会问一大堆的问题。
你可以四处走走，看看你自己的家。
叔叔去上班的时候叮嘱我，就这样有生以来第一次，我好好的把自己的家逛了一遍，细看每一个房间，享受其中的每一寸地方，迎接每一个欢乐的笑容。我觉得自己好像睡了19年，如梦初醒。我记得带着父亲房间的钥匙，独自在那儿待了好长时间。那里是父亲生命的延续，也许那里可以有他许多的真实思想依然在空中飘荡着，比如一间装修简单的双人床，一张绷床，两张椅子，米色的地毯，浅绿色的墙壁和窗帘。墙上的大相框里有他年轻时的照片，还有一些麦加和麦蒂娜的照片。他出外打猎时用的是来福枪，也挂在那里。我禁不住流下泪来，父亲离我好像是这么近，就像是他刚刚起床出去一会儿马上就会回来一样。看啊，亲爱的阿爸，你的祷告蒙应允了。我喃喃着，仰望着他严肃的表情，又看看麦加和麦蒂娜圣城的图片。他已经对我尽全力了，超过天下许多父亲所能做到的。然而有一种比他所知道更强大的能力在这世间和我的身上运行，让他这个孱弱的女儿最终得到了祝福、触摸和医治。在这个父母曾经一起居住过的房间里，我并没有找到有关母亲的痕迹。我走进隔壁的小间，这个原先的储物室现在已经用作保险室，存放钱、珠宝和首饰。我从未见过他，也没有一张照片能让我知道他的容貌。在那个年代，没有人想过要留下女性的影像。但就算是这样，我仍能感觉到此时此刻他离我如此之近。我开始向他哭诉，
亲爱的妈妈，要是你还在这里该多好，为什么你走得这么早？现在我既不能和你，也不能和父亲一起分享这份快乐。
不过我的哥哥姐姐们全都赶来和我一起分享这份喜悦，每个人都要听一次如何在父亲去世的那天晚上，一个声音告诉我要阅读关于古兰经中的尔撒。在接下来的3个年头里，我是如何苦苦向尔撒祈求祷告，直到他在我的房间向我显现，触摸我，并医治了我的经过。那是在父亲去世后的第一次，这个家庭里有了真正的快乐。
我们得大摆筵席，宴请镇上的亲朋好友。
阿尼斯提议。的确是的，萨夫达尔沙阿也同意这个想法。真主应允了我们的祷告，我们要向他感恩。本来我们还以为你在麦加之行是无功而返，但是真主的旨意始终是要医治你呀。第一天对我来说还是一个适应阶段，大脑时不时会和我开个玩笑，
我会忘记自己已经能够行走，还要婶婶帮我拿东西，比方说放在沙发另一端的披肩，婶婶也会习惯性地起身去取。而这时我会突然意识到，我已经不再是个摊子，我可以自己去拿。到了晚上，我十分疲倦，虽然身体上使我多年卧病的疾病已经治愈了，但是心理上我还是个病人，我需要时间来调整，来回应我的呼召。我必须离开我卧室的保护墙，去接触外面的人。现在我已经不介意人们投来的目光了，我的胳膊和腿已经好了，尽管不是完全正常，因为多年来的实验性测试和手术使我的手指脚趾生长的速度有所改变，但不同的是，我现在可以使用我的四肢了。
从小这个高山因为残疾呢，他希望能够得到这个医治，家人呢也期盼他能够得到医治。结果呢有人为他这个算命啊，算出来说将来他要出名的。结果呢他真是出名了。
嗯，
这个出名呢不是我们想象当中那个出名，而是说他一下子经过医治以后呢，他的生命就完全的改变了。
嗯，没错，即便我们不是当事人，也跟高山并不认识，可是当我看到那本书，看到文字，我就能够体会到，他说我平生第一次能够和家人一起吃饭，我平生第一次不需要人家照顾，我都可以自己去拿牛奶拿糖，所以说那个改变呢，生命的改变是非常重大的。
嗯，就是你想想啊，当你一直躺在床上，突然间你站起来，然后到处走，你可以看到家的每一个地方，那个感觉呢完全不一样。而且你经历了主的医治以后呢，他跟主的关系呢也有很深的一个认识。所以呢，这是在高山他的生命当中的一个特别的经历。那接下来呢，我们听一首诗歌《这个奇迹》。
诉说这个奇迹，让我敬拜你，最真的心灵，让我属于你，最深的爱情，最深的爱情。称谢你，因你造我奇妙无比，我的歌声，我的笑意，天天诉说这个奇迹。
我在爱心中传递，你在信心里接手，让我们一同建造健康、喜乐、充满爱和希望的心灵殿堂。
心中的苦毒、怨恨困扰着你吗？ 让我们听以下的两个故事吧。第一个故事说的是，在一户人家的菜园，有一块大石头，经过的人不小心就踢在那个大石头上，不是跌倒了，就是擦伤了。儿子就问了，爸爸，为什么不挖走那块石头呢？爸爸回答说，你说那块大石头，它从你爷爷时就一直在那里了，它这么大，要挖掉它，不知道要挖到什么时候啊，不如我们走路小心一点儿，避开它就行了吧。时间过去了，这块大石头到了下一代了，儿子娶了妻子，当了爸爸。一天，妻子气愤地说，老公啊，菜园里那块大石头我越看越不顺眼，不如请人把它搬走吧。丈夫回答说，算了吧，那块大石头非常的重，可以搬走的话，我在小的时候就已经搬走了，哪会等到现在呢？妻子满不是味儿，因为那块大石头使她跌倒了不知多少次了。第二天早上，妻子带着锄头把水倒在大石头的四周，用锄头把大石头掘了出来，她有心理准备啊，可能要掘一整天呢，没想到只花了几分钟就把大石头掘了出来。其实啊，这块石头没有想象中那么大，大家被它的外表所欺骗了。好，我们再听另外一个故事吧。甲和乙两个人在一起值班，甲军感到脚上有些东西在爬了，用手去摸，就被蝎子给蛰了。在疼痛难忍的时候，他用蜡烛捉住那只蝎子。乙军冷静地说，放他一条生路吧，这都是误会，他以为你要攻击他，出于自卫才蛰你的嘛。经过乙军的劝说开导之后，甲军打消了惩罚蝎子的念头，把他给放生了。之后又一个晚上，他们俩又在一起值班，乙军往蒲墩上一坐，哎呦一声就站了起来，原来他的屁股被蝎子蛰了。没等到甲军拿来蜡烛，他就气急败坏地朝着蒲墩乱踩一番。待蜡烛点亮蒲墩的时候，一看那只蝎子已经被踩得稀烂了。乙军气愤地对甲军说，那天他蛰了你，我为他求情救了他的性命，他竟然恩将仇报把我给蛰了，他真是没良心，该死啊。当伤害发生在别人的身上的时候，旁观者体会不到当事人的痛苦，因而表现得漠不关心，一旦轮到自己，反应就不一样了。受伤害的人需要支持，而所求于支持者的只是同理心吧。支持者不必扮演法官判断是非对错，而是将心比心，设身处地感受伤者的感受。普伯曾经说过，人就像藤蔓，他的生存靠别的东西支持，他拥抱别人，他从拥抱中得到力量。
今天建造心灵殿堂的这块石头是将心比心。送你两节天经的经文，是记录在以弗所书4:31-32。一切苛刻、恼怒、暴力、嚷闹、毁谤，连同一切恶毒，都应当从你们中间除去，要互相的友爱，存温柔的心，彼此的恕饶，就像真主在麦西哈里恕饶了你们一样。
丽的节目在段博31公尺9400浅河，每天下午5点到5点半播出。希望你和我一起认识这位智能的主尔萨麦西哈。
我们的主束饶了我们的生命，让我们重新得到主给我们的恩典。同样的，我们应该用这种心去束饶得罪我们的人，束饶那些我们跟他们不合的人。所以呢，这就是主的恩典，让我们将心比心。
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无论你是不是信徒也好，你身边或许你的家庭里总会有些人你看不顺眼，看不过去的，你觉得他的行为他的性格跟你完全是不搭的，很想去批评对方，甚至有些人是伤害了你。我会有一个疑问，我为什么要原谅这种人呢？这种得罪过我的人呢，心中有很多的疑问。但是当你会产生这个问题的时候，反过来问，那上主为什么要饶恕我？难道我是一个很洁净的人吗？难道我做了很多善行吗？不，我内心是很肮脏的，我内心有很多的阴暗面的，但是上主还是依然会原谅我。
对，主是愿意饶恕我们，所以也希望我们能够饶恕别人。这就是主给我们带来的爱，这个爱能够扩展出去，这个祝福也能够扩展出去。所以盼望我们的 Dosti 在人生当中呢，也能够经历主这恩典，也能够像高山一样呢，能够在主的面前向他来度啊，向他来祈求，让这个奇迹也发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那最后呢，我们看一节经文，在尹之乐哥林多二书9章15节。
知感真主，他的恩赐难以形容。
的确，我们的主呢是值得我们去知感的，因为主不单单是让我们经历他奇妙的拣选和拯救，更是能够成为主的见证，能够成为别人的帮助和勉励。我们的 Dosti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愿意给我们这恩典，也透过我们给到更多的人。
是的，我们也希望呢能够给听众朋友更多的，不光是在节目里分享，刚刚也说了，揭开幔子兼自由是一本书来的，所以呢听众朋友可以透过以下这种途径跟我们联系索取书籍。你可以发电邮过来，电邮地址是良友拼音4@良友拼音.net， 或者发短信过来，手机号码是13229966122，前面呢要注明恩典两字才能跟我们联系上的。
对，13229966122，你可以随时来跟我们来分享或者索要这本书，我们随时可以寄给你的。好了，我们时间就到这里了，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 Dosti， 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